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5年1月9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全力开展西藏定日县地震救援。
重点关注：神舟18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举行。环球军情：离异冲突导致数十万人生活面临巨大挑战，联合国呼吁国际社会为中东地区提供超3.7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
伊南军事论坛，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围绕美国近期调整亚太军力部署这一话题进行分析解读。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别日来，参加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6.8级地震救援的解放军武警部队官兵和广大民兵，坚决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积极践行我军宗旨，充分发挥突击队作用，连续奋战在抗震救灾一线，全力搜救转移被困群众，救治受伤人员，切实保障好群众基本生活，确保他们安全温暖过冬。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的综合报道。
高抬高，好出。
西部战区前进指挥所抵达后，迅速奔赴场所乡等重灾区，了解受灾情况，进一步统筹各方力量，部署行动方案，确保救援科学高效。昨天，西部战区指挥协调部队应急筹措调拨2000个寒区睡袋、400顶帐篷、200多个烤火炉等防寒保暖物资。截至发稿时，西部战区共出动解放军、武警部队和民兵2000多人投入抢险救灾任务。西部战区前进指挥所张健：
坚决贯彻习主席和军委的命令指示，把救人放在第一位，把开设住宿点、炊事点、医疗点作为重点。这次地震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救援难度比较大，我们就近应兵、精准应兵、专业用兵。目前灾区群众有热饭吃，有帐篷住，有救治保障。
海拔4300多米的定日县场所乡古榕村是这次地震受灾较严重的区域之一。在救援现场，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科学统筹部署兵力，一部分官兵联合地方开展搜救和伤员运送工作，另一部分官兵则在相对安全区域搭建临时帐篷，设置医疗卫生点，开设热食供应点等，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贡布是场所乡受灾安置点第一批被救援安置的村民，在完成身体检查后，他激动地拉着官兵的手，连连表示感谢。
当时地震比较大，比较严重，房屋到处都是倒塌的，人员牲畜都有伤亡。地震的时候我晕倒了，被解放军救醒了，心里感到很激动。解放军挺好，解放军来了以后，人员牲畜都有了救助，感谢党和解放军及时救助我们，给我们提供了帐篷、吃的、穿的，非常感谢。
为了让震区受伤群众及时得到有效救治，西部战区派出的多支医疗队陆续抵达灾区。目前，西藏军区总医院救援医疗队已全部抵达定日县人民医院，协助当地医护人员全面展开伤员救治和医疗巡诊活动。陆军第952医院组织由20人组成的医疗队，携带手术方舱、制氧车、便携式 X 光机、急救药品、常规药品等，赶赴定日县长果乡，为当地受灾群众展开医疗巡诊。同时，西藏军区为应对震区现阶段救护车资源紧张的情况，将军车纳入保障行列，关键时刻以解群众之急、百姓之需。西藏军区某部邓波：
下步我们部队第一个方面给老百姓加热服，然后要送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肉类啊、蔬菜啊。第二个方面，我们单位也应急采购了一些燃煤，然后我们到时候也会分发给我们受灾的一些老乡。
灾情就是命令。地震发生后，武警西藏总队官兵快速反应，第一时间派出389名先头救援分队赶赴定日县长索乡、曲洛乡、错果乡等地震灾区展开救援。1月8号0时20分，武警西藏总队某部和武警西藏总队医院150名专业救援力量也全部抵达长索乡，立即投入道路抢通、物资输送等救援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现在定日县长索乡安置点晚上气温最低下降至-18摄氏度，余震不断，给群众安置工作啊带来了严峻挑战。我们将积极配合当地党委政府，持续做好救治伤员、规整安置地域、妥善安置当地群众，持续做好消杀工作，全力帮助他们重建家园，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
昨天傍晚，国防时空节目的记者赶到了日喀则市定日县长索乡，现地探访了热食供应、帐篷搭设、医疗救治等情况。请听总台军事记者王瑞涛、郝征特约记者王胜、刘友胜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瑞涛。现在呢，我看到啊，太阳已经落山了。我现在是在武警日喀则支队的热食供应点，咱们的炊事员们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为受灾群众和任务官兵准备今天的晚餐。在我身旁呢，是咱们支队军需营房科的科长，叫李峰。李峰您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地震发生已经1天多的时间了，我们这个热食供应点现在运转情况怎么样？
我们这个热食保障点是凌晨3点开始搭设，然后从4点开始制作热食，5点钟开始我们为受灾群众和我们的官兵提供，累计保障1天是2000余人次。
我看咱们的这个现场炊事员大概十几个，你们的保障压力大不大？
在位的炊事员总共是18人，保障2000余人的话压力还是很大。我们采取的是2班倒，人休息机器不休息的形式。
像今天晚上咱们受灾群众准备了什么样的热食呀？
在我们的受灾群众大部分都是藏族少数民族，我们准备的是比较切合他们口味的萝卜炖牦牛肉，然后还有一个大锅菜。这个地方海拔高，然后天气比较寒冷，如果做炒菜的话就比较容易凉，然后我们做的这种炖菜大锅菜能保证送到点上保证的时候是热食。
在武警日喀则支队热食保障点的一侧，记者看到武警官兵正在为受灾群众搭建帐篷。班长战磊说，这里的夜晚气温能低至-20摄氏度，还可能会刮起大风，在帐篷搭设上必须特别注意防风保温。咱们现在这个帐篷抗寒能力怎么样？
抗寒能力都是很好的，因为里面会有这个保温垫，包括防风。我们搭建的过程中会非常注意这个一些缝隙的一些拼接，会保证让这个风不会透露进来。
那像帐篷内外大概温差能有多少？
如果像是晚上的话，室外的话-20度的话，室内可能会有个10度左右，对，比较暖和。
您是第一批到这个现场的？
是的，我们是早上9时5分许的地震预警，我们是立马就赶赴过来，大概有个20分钟左右就立马过来了。然后当时的话是房屋倒塌比较严重，包括还有一些人民群众被困在里面了。
你们救了多少人出来？
我们像这个地方的话，我们是救了4个人。
哎，我看你这双眼都是血丝啊，你这多长时间没休息了？
这个休息就是小憩一下，但是没有这个经过这个长时间的这种休息。
基本就是连续作战，其实
是大概是40个小时了。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武警西藏总队医院在灾区开设的临时医疗点，医护人员正在耐心细致地为受灾群众进行诊疗。武警西藏总队医院卫勤处罗鹏向记者详细介绍了近2天的医疗救治情况。
接到命令之后啊，就是连夜赶到日喀则定日县的第一时间开设了2个救治点。整体来看疾病的话，主要还是以这种骨科外伤和这种灾害后心理应激为主。
现在咱们大概接诊了多少人？
今天有接诊了有将近200人次。
未来几天有什么样的这个医疗计划呢？
未来几天我们还是想就是持续加大这种寻觅的力度。确实今天我们进湖之后也是发现有很多老人呀或者受伤之后的人行动不太方便，并且呢现在也和定日县人民医院和这些军地医院建立了联系，及时把需要后送转诊的病号呢第一时间进行后送和转诊，确保他们能得到及时的救治和治疗。
请听短评，浓浓爱民情奔涌在高原，撰稿央广军事评论员海象陈秀。灾害无情，家国有爱，灾情就是命令。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 6.8 级地震发生后，包括人民子弟兵在内的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以赤子心爱民情与时间赛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紧急驰援，无人机前出勘察，运20紧急出动，快点再快点，以最快速度赶赴灾区，迅即展开人员搜救，加紧抢修基础设施，加快运送和分发保障物资，以赤子心爱民情帮助受灾群众抵御严寒。震后的第一个夜晚，灾区气温低至-18摄氏度，很多子弟兵一夜未睡，连夜搭建帐篷，分发防寒物资，运送野战高原制氧方舱。凌晨5点，炊事人员就开始准备热气腾腾的早餐，这一切只为能让受灾群众吃上热乎饭，睡个安稳觉。以赤子心爱民情救治伤员开展巡诊，及时专业的医疗救治可以让因灾受伤的群众少受伤痛折磨，利于他们后续恢复。部队医护人员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全力救治受伤人员，并组织部分官兵积极献血。截至8号凌晨2时，仅西藏军区某旅医�疗分队就完成巡诊600余人，及时救治轻伤患者30余人。人民军队爱人民，救灾部队用雷厉风行、紧张有序的救援行动，弘扬人民军队爱民为民的光荣传统。子弟兵的浓浓爱民情奔涌在雪域高原上，书写着军民同心、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新篇章。
昨天下午，神舟18号航天员乘组叶光富、李聪、李广苏从太空返回60多天后，在北京首次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并就驻留空间站阶段和返回后的相关情况答记者问。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袁蒙廷、特约记者战康的报道。
在神舟18号乘组返回60余天后，今天我们组织神舟18号乘组返回后与记者见面会，请神舟18号航天员入场，大家欢迎。
昨天下午2点30分，神舟18号航天员乘组叶光富、李聪、李广苏身着蓝色工作服，精神抖擞、神采奕奕地出现在北京航天城。这是神舟18号航天员乘组从太空返回后首次与媒体和公众见面。神舟18号航天员乘组指令长叶光富已经2次执行空间站任务，是首位在太空驻留累计突破1年的中国航天员。叶光富说，从动三到指令长，角色有转变，责任更艰巨。
这次我是作为指令长，带领2位3批的年轻同志一起执行任务。那么如何在这样一个全新的布局和环境，并且呢是在这样一个任务项目复杂程度和操作难度全面提升的这样一个挑战下，带领整个队伍去安全、顺利、高效地完成任务，说实话，压力更大，责任更重。整个在轨期间，我们乘组3人具备很好的融合状态，我们也天地一体、乘组一心，圆满地完成了这次任务。我们也一起创造了精彩而又难忘的飞天旅程。
航天员李聪在首次飞行前就罗列了愿望清单，随着火箭的点火升空，他所有的期待都一一变成了现实。回顾半年的太空生活，李聪的心里充溢着幸福。
这次太空出差，我实现了自己的首次太空漫步，也按照计划完成了各项任务。在地面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下，在我们乘组3人默契的配合下，每一项任务都完成得非常丝滑， 圆满完成了我的首次太空飞行之旅。
这次任务最令航天员李广苏难忘的是乘组开展的数十项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这些实验涉及流体物理、燃烧物理、生命科学、航天医学、材料学、新技术等方面。在媒体见面会上，李广苏告诉记者，这些实验都很有意思。
要说印象最深的实验，当然是太空养鱼。那些可爱的斑马鱼除了完成他们的使命任务，还可以充当我们的小团宠，是我们重要的心灵寄托。后续我们也希望有更多更好的空间科学研究项目持续更新，早日产出更多造福人类的优质成果，发挥空间站建站为应用的目标。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科研保障团队的精心守护和照料下，神舟十八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在完成恢复期各项工作，进行恢复健康评估总结后，三名航天员将转入正常训练工作。
本台消息，1月8号上午，一场细菌战历史资料捐赠活动在浙江义乌侵华日军细菌战史实义乌陈列馆举行。来自中国、日本和新加坡的学者捐赠了大量珍贵刊物史料，为揭露日军细菌战罪行、还原历史真相提供了新的证据。这些捐赠涵盖了东亚、东南亚等国家在不同时期出版的多语种图书、杂志、图册等刊物，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珍贵史料，不仅丰富了细菌战研究的资料库，更是对历史的铭记和对和平的守护。据了解，捐赠活动还将于今天上午在浙江衢州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展览馆举行。此行特地安排在金华、义乌、衢州来捐赠，因为两地均为当年细菌战的受害地。
本台消息，近日有记者就美国国防部将多家中国企业列入中国军事企业清单提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美方无视世贸组织规则和市场原则，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端指责中国军民融合战略，并以此为由对中国企业进行无理打压。美方做法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危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呼吁美方尊重事实和规则，立即停止错误做法，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性待遇。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动向，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捍卫中国企业合法权益。
本台消息，1月8号，中国海警1302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联合国1月7号呼吁国际社会为中东地区因离异冲突而流离失所的人们提供超3.7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联合国驻黎巴嫩人道主义协调员伊姆兰·里扎1月7号表示，离异停火协议虽然带来了希望，但局势仍然严峻。本次援助计划将为约100万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难民提供为期三个月的紧急救援。据联合国数据，自2024年11月离异双方达成停火协议后，已经有超过80万黎巴嫩人返回家园，但仍有12万多人流离失所，数十万人生活面临巨大挑战。
当地时间1月7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进行的加沙停火谈判仍在继续，目前尚无达成协议的时间表。安萨里表示，相关方正在就加沙地带停火和被扣押人员交换等问题进行讨论，旨在敲定相关协议细节。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提名的中东问题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7号表示，谈判人员接近达成协议，以确保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劫持的以色列人质获释。
美国国防部1月7号发布消息称，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将前往德国参加于1月9号在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举行的第25次乌克兰防务问题国际联络小组会议。根据美国国防部发布的消息，会议将讨论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火炮炮弹和装甲车等装备的必要性，以及加强乌克兰的国防工业基础。俄罗斯方面此前曾指出， 美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局势的调解，直接使北约国家卷入冲突，此类举动是在玩火。
总台记者王斌报道，当地时间1月8号凌晨，俄罗斯萨拉托夫州州长布萨尔金发布消息称，俄国防部发出无人机袭击警报，俄防空部队击落了无人机，无人机残骸随后落在了该州恩格斯市的一处工业设施内，消防人员正在现场开展工作。总台记者了解到，俄罗斯萨拉托夫州恩格斯市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当地一处油库区域发生火灾。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近期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频繁进行调整，一些部队调动移防的消息受到多方关注。对此，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近日专门刊登了一篇题目为《分散并幸存：美国军方转变策略》的文章，介绍了美国军队在亚太地区的策略调整和部署变化。那么，就亚太地区而言，美军在军事布局方面有哪些新的动向？相关调整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美国军事力量的发展？这些就是今天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你好。
自2021年启动太平洋威慑倡议以来，美国就一直在加紧向亚太地区投其步子，不断调整兵力配置，新建军事基地。在作战平台的布设上，美军近几年重点提升了菲律宾基地的前沿支撑作用，同时不断加强关岛防御体系的建设，还在第一和第二岛链大量增加所谓的睡莲基地的数量，企图在亚太地区建立小型化低成本的临时性军事设施，来保障更多海空兵力的前推部署。据报道，目前美方已完成对亚太地区300多个简易机场的勘测工作。一南教授，这些调整是否说明美军在亚太军事部署的思路与此前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
确实是，你要是简单看的话，你可以说是他的思路的部署发生了变化，就是说他是不是呢又重回冷战以前包围中国的手法，包括在菲律宾重新想规划建基地，包括美英澳相当于这个小圈子联盟给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攻击性潜艇等等，包括重启澳大利亚达尔文的这个陆战队基地，一系列的这个动作，你表面看呢就是他要重回冷战以前这种包围中国的态势，但是我们从另一方面看呢，这是他目前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他原来是什么呢？美军在亚太尤其在西太平洋的部署呢，主要是依托驻日基地、驻韩基地，包括当时叫美台军事联盟这样一种力量压缩中国大陆，就是从日本到台湾到菲律宾形成一个弧形第一岛链，把中国大陆的力量压缩在第一岛链以内。那么这是冷战时期典型的做法。现在主要问题什么呢？就是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随着中国的打击能力的增强，原来冷战时期部署的一线基地，就日韩的基地，包括美军在日本冲绳部署的基地，美方评估现在已经完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火力打击范围以内，安全性现在大成问题。那么现在不得不做出这个调整，就是说就往后退。按照美方的评论，就解放军在西太平洋已经成为一个日益强大的对手，而这个强大的对手打范围打击能力已经超出了美军在冷战时期对中国的围堵的范围。那么现在呢，不得不做出一支什么呢，就他所谓新的战略叫灵活部署，扩大机动性和分散和生存，驻日驻韩基地现在只能维持，再扩大已经没有什么大的意义了。所以他现在正在谋划，就是现在想在菲律宾营造这样区域，在澳大利亚营造这样一个区域，他所谓的灵活部署，扩大机动性，分散生存，目标呢是把军队分散到广阔的地理区域，抵御所谓的就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发制人的打击。那么这是他一系列的调整，他的这个目的，表面看好像是不是恢复到冷战以前在亚太密布基地，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你看美国他现在是什么，就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力量的增强，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他不得不做一些往后的调整，这个姿态 因为他认为一线的部队、一线的装备越来越危险，装备和人员的生存和安全性越来越成为问题。
近年来，为了维护在亚太地区的霸权，美国可谓煞费苦心，除了将军事基地化整为零，还对兵力结构和部署方式做出重大调整。美国陆军先后在夏威夷成立两支多域特遣部队，以提升亚太美军多域侦察和火力打击能力。同时，美国海军在亚太地区也部署了数量很多的无人化小型化水面舰队，来抵消反舰导弹对航母等大型目标的打击优势。美海军陆战队则大量购置机动性强、自动化程度更高的轻型装备，希望在作战中分散于各岛礁间，快速开展行动。不过，在很多学者看来，这些举措不过是棋盘上的棋子移位罢了，并不能代表美军亚太军事力量的实质性提升。易南教授，您认为美军这样的排兵布阵能够帮助他提升实力、增加大国博弈的筹码吗？
美军他做出这样的调整，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美国自己内部评估是什么呢？就是当他从一线的日韩基地往后撤的时候呢，没有足够的部署空间。我们先不说兵器方面，就是部署空间，就你有同样的兵器，你往哪部署，这是带来很大的问题。就是当美国人发现驻日驻韩基地都不可靠的时候，往后撤，后面是什么呢？后面是广阔的太平洋，下面只有一些岛屿。你包括关岛，关岛在第二岛链，离这个中国大陆就很远了。你包括一些小的岛屿，包括硫磺岛啊等等，就是这岛屿呢，一个非常大的特点什么呢？展不开，就是有效的兵力、兵器无法展开。所以五角大楼的评估，就现在在西太平洋，美军面临一个巨大的矛盾什么呢？部署空间十分有限，而呢，中国人民解放军部署空间不可估量。因为我们不做侵略性的部署，我们依托中国大陆部署，你不管是海军、空军、火箭军等等，它部署空间非常大。美国现在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部署空间严重不足，所以它就往南调整，调到菲律宾。那么从菲律宾再往后退，离台海地区有相当的距离了。如果再往后退，退哪儿去呢？印度尼西亚肯定不行，那只能退到澳大利亚。退到澳大利亚部署，虽然在那大张旗鼓的澳大利亚达尔文基地如何如何，他所谓一旦西太平洋有事，他要是增援有效增援是来不及的。所以不管你武器性能、科技含量多么高，你的技术多么发达，但地缘就放在这儿了，没有空间了。这是美国今天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
也就是说，美国在亚太地区大搞基地建设，重新进行军力分配，消耗大量资源，最终仍然难以实现其围堵遏制中国的图谋。
对了，秉承冷战思维，你看美国会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中国人没有冷战思维，我们为了维护我们的海洋权益、我们的领海、领空、领土的安全和我们完成统一的需要，我们并没有像美国这样力图把人压迫在一个空间。美国就是这样的，依托要把中国压缩在一个空间之内，所以还创造于什么滨海战斗舰，对手根本出不了海，我这个军舰就在对手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甚至进入他12海里，压着他出不来。现在完了，整个滨海战斗舰巨大的投入几乎是个废品。因为是什么呢？他突然间发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不但走出12海里专属经济区，向大洋方向去了。他这个冷战思维，这一系列的包括军队的部署啊、武器装备的设置啊，他都太理想化了。他根本就没有想到一个大问题，就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他所谓的红色中国日益衰落、日益不行，最后怎么收拾的问题。今天看了他这种设想完全打了粉碎，就是他今天不得不面对西太平洋这种中国军力日益增强的现实。所以说现在五角大楼也公开表态了，就是承认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在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五角大楼向国会提交的最新的报告中呢，把解放军描述为一个日益强大的国家力量的工具，擅长联合行动，并具备了先进的指挥、控制、情报、监视和区域拒止能力。那么这是从冷战结束以后经历了30多年，美国现在不得不承认现在一个现实，不仅中国军力的成长问题，就是中华民族的崛起给整个的中华民族的复兴，给整个西太平洋地区带来了这种地缘政治的重大变化。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 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朱东阳，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